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十七讲，我们现在是在讲我们传道人属灵生命的一些的仇敌。在上一堂课讲到我们传道人在性格上应当有的表现，那这个是我们在工作上一个很大要面对的敌人。假如我们这个性格是不好的话，我们在传道的工作上一定是吃亏的。所以我们要在性格上按照圣经的真理好好的来去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仆人。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很重要的仇敌，就是讲到钱啊。那各位同工，这个钱啊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实在是不可能没有钱，只要没有钱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生活。假如我们太多钱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烦恼。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很盼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钱财上应当怎么样不受它来影响到我们传道的事工。我盼望能够分开两方面跟大家讲。这堂课呢，我盼望能够带领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六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这个马太第六章登山宝训里面的。我要讲的就是第六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在钱财上有很大的启发。那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二十五节到这个三十四节，因为这两段的经文是非常有关系的。假如我们处理钱财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二十五节和二十四节就给我们一些很伟大的力量，在传道的工作上我们完全没有忧虑啊，也没有挂虑的，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所以我们现在就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来看一看钱财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关系。假如我们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属灵的关系？假如我们处理好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这个属灵的关系？现在我先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来跟大家念一遍。不要为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宰挖窟窿来吐。只要执占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宰挖窟窿来吐。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越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又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首先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上帝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不是讲到钱就是罪恶，也没有特别提过我们基督徒，特别说传道的，我们是不可以有钱，只能够一生贫穷。那这些都不是这段经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假如我们详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假如我们一个人，我们生命的目标是放在钱财上，我们所关注的、所关心的都是钱财的话，这个呢，就对我们整个侍奉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弟兄姐妹，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的东西，我想来想去，应当不应当在这里跟大家讲，但是因为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感觉到我有这个需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在我年轻的心灵里面， 对于有一些侍奉上帝的人，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因为我们看见一些的传道人，他们不安于自己所有的，而且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赚其他的钱。因为那个时候西药啊，在香港来讲是非常非常缺乏的，所以他们呢就利用这个情况，他们就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的组织，里面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他们怎么样从日本或是从其他的地方偷偷的把这个西药运进来香港，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个就是走私，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弟兄姐妹，当我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的同学，他是走难来到香港，非常的聪明。他还没有念完神学的时候，他已经在香港以前政府所盖给比较贫穷的人住的那一些公共的房屋，利用公共房屋的天台盖一些学校，来去帮助一些的小学的同学在那里念书。我这个同学他就想到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申请了两间的学校，照了很多的相片，他就跟美国最少有三个到四个的总会联络上，就把这些的照片呢寄给他们，就告诉他们他是在香港帮助那一些贫穷的同学来这个念书，所以盼望那些西方的教会能够有经济上来支持他。所以那些西方的教会呢，他们每一个月呢都寄很多的钱给他。我听说他每一个月最少是收到有2万到3万块钱的美金，那个时候呢在香港是了不得了，非常非常多钱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很有钱的牧师。我们从这些实在的体会里面，就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假如我们在钱财上不明白圣经的教导，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看这个钱财，我们传道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钱是重要，钱假如上帝给，我们要感谢他，上帝不给，我们也要感谢他，因为上帝一定会看顾那些忠心侍奉上帝的。那弟兄姐妹，我对于这个物质观，我有三个很重要的看法。第一个的看法就是，我所有的钱都是按照正确的途径赚回来的，或是工作，或是其他的方法，这个就是上帝所给的。上帝给多一点，我感谢他；上帝给少一点，我也感谢他。这个是保罗生活在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秘诀。那但是话说回来，假如我们在钱财上常常抱着不满意，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那这样呢，我们就会在传道的工作上发生很大的问题。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钱是从上帝来，当上帝把钱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有限度的来去享受上帝所给，这个没有错。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所给我的钱不是单单给我的，乃是要透过我去帮助别人的。假如我们持着这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观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很相信上帝一定会好好的来帮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假如我们传道人把我们的心专注在钱上面的时候，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伤害的地方。那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钱财上的时候，第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坏，就会使我们失去了我们应当有的永恒的价值观。我们看第十九节的时候，看见不要为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在那里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宰挖窟窿来偷。因为那个时候财宝有三种，有衣服，有麦子，而且有一些的铜币放在这个家里面，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为了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的时候，这些的财宝很快就会失去。本来我们基督徒所做每一件的事情都应当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假如没有永恒的价值观的话，这个事情做起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假如我们是把我们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执占财宝的时候，圣经里面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财宝本身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钱，也就是不给我们有这个永恒的保护。那各位同工，假如我们做传道，我们失去了这个永恒的价值观的话，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朝着永恒。我们带领人信主是朝着永恒，我们传道造就教会是朝着永恒。我们常常应当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每一件的事情都是在主再来的亮光当中来生活，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在他审判的台前会显露出来的。所以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同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只是放在那些没有永恒价值观的事工上。那弟兄姐妹，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呢？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啊，现在是用灵命的损害来看这几节的经文。第二呢，假如我们只是为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的时候啊，第二是勉励我们执占财宝在天上。那这样呢，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没有宰外骨龙来偷，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告示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本来是没有永恒价值观的钱，当它落在一个有永恒价值观的信徒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些本来没有属灵价值观的钱就立刻会变成有属灵的价值观。假如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极度的影响到主的工作在世界上的发展。假如我们以我们赚钱为我们生命最大的一个目的的话，根据第二十节，就会影响到我们在主工作上的投资。那在这里举财在天是什么意思？举财在天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钱放在天上的户口。放在天上的户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写个支票，抬头人是耶稣，地址是天堂，放在信封里面贴个邮票我们继续呢？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把钱要用在上帝在世界上国度的工作上面。因为有很多世界上的工作实在是等待我们基督徒去做，当我们愿意用在上帝的圣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那些本来没有永恒价值观的钱就变成有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只是执占财宝在地上，不单使我们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第二更加使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对主在世界上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信徒已经看到这些方面，他们愿意把钱财奉献给主，让主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大的展开，免得主的工作受影响。那其实今天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忠心为主使用的机构，他们常常就是因为经济困难在工作上受到很大的拦阻，很大的影响，本来应当发展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发展。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做信徒，我们只是看重只财在地的话，我们就会影响到上帝在世界上工作的展开。那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要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又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假如我们从这个消极来解释，就是假如我们基督徒只是只占财宝在地上，以赚钱为我们生命最大依归的话，第三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使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应当有的意向。基督徒假如没有意向来过生活的话，这个是很可能。那让我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就嘹亮，全身就光明。假如你的眼睛要昏花，全身就黑暗，请大家特别注意，你里头的光要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头的黑暗就变成生命的光，使我们在基督徒的道路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蛮有意向的，看见主要我们看见，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生。换句话来说，我们晓得为什么我要在地上过生活。我在地上过生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发展主的国度。弟兄姐妹，但是你好留心的看一看这个啊，上帝已经把这个光来赐给我们，你看很清楚。但是因为基督徒在钱财上把重点是放在今生里面的时候，那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应当有的一些的意向，我们再进到黑暗中来摸索。而且在这里有一句话很可怕的，你里头的光，本来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里头就有光，我们就是有这个意向。但是假如我们已经有的里头的光，因为我们再去贪婪钱财的话，是我们是落在一个很大的黑暗中。你看这个是多么的可怜。我在教会里面工作有几十年，弟兄姐妹，我实实在在不能够把我所看见的事情告诉你。我们看见有多少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是没有亮光，没有意向，他们看不到世界的需要，看不见福音工作的需要，看不见机构工作的需要，更看不见教会工作的需要，得过且过。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假如缺乏了意向的话，这个是极其可怜的。但是钱财能够使我们瞎眼，钱财能够使我们看不见我们应当看见的东西，那这个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效忠。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物质的爱那个，就是清洁的重那个，你不能够侍奉钱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让我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见证。那个时候我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住在我父母的家，有一天早上我看见这段的经文，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被主复兴的，我看见这段的经文，我心里面非常不高兴，我就问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把撒旦看得这么厉害？他哪里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是现在你把他和你平排，而且公开的告诉你的门徒说，钱财也是主，耶稣也是主，而且这两个主的力量都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在我一个很单纯的生平里面，我实在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只是对主说，主我爱你，我永远的爱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其他的主，你是唯一的主。我跟主讲了好几遍，我对于这段的经文我非常不熟悉，我也不了解。后来慢慢长大，结了婚，生了孩子，那时候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钱对我们的吸引力是那样的大。其实那段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要求我们每一位的信徒对他有绝对完全的效忠。我们不能够又效忠马门又效忠上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假如这段的经文能够影响信徒的话， 我们想一想，会不会更影响我们传道人？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失去了我们对主100%的效忠。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些是那样的重要？因为下面告诉我们有两个重要生活的原则。那第一个很重要，我们传道人生活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对肉体的生命有忧虑。那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不是胜过饮食吗？身体不是胜过异常吗？传道人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在那里侍奉主，专心的来侍奉主，把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交托给主。我们不要为世界上在物质上的需要忧虑。你看，这个是有个多么大的一个的祝福。生命比生活更重要，身体比异常更重要。我们需要学习来倚靠主，不要让忧虑影响到我们做传道的工作。保罗在圣经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榜样，他从来不忧虑，他有钱不忧虑，他没有钱也不忧虑，他唯一忧虑就是我能不能够更忠心来侍奉主。其实在这里主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让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这个事情。你向上面看，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飞鸟，你向田里面看，你看见什么？你看见野地的花。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天空的飞鸟不种不耕，我有亏待他们吗？假如我不亏待这个小鸟，为什么你会感觉到我会亏待你？你看这个花是多么的漂亮，所罗门最有钱最荣耀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比不上这个野地的花这么漂亮，那你们怕什么？那各位同工，其实我们对钱财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传道的工作。主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我们专心去做传道，不要为生命里面的需要来忧虑。因为主假如他是看顾小麻雀，假如他是看顾这个野地的花，他难道不看顾那些忠心侍奉他的人？那这个是很重要。忧虑是我们传道人在传道的工作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敌人。那在这里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上帝在这里要求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把他的工作放在前面，关心他的工作，他就告诉我们，因为天父都知道，所以他就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换句话来说，假如我们把首要放在首要方面，把次要放在次要，把不需要去挂虑的完全不要把它考虑在我们生命里头，或有钱或贫穷，我们都能够100%效忠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相信，因为这个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都会赐给我们。我最初到这个小城去做开放工作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连薪水都没有，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主要我去。弟兄姐妹在那里给我真是享受我生命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祝福，因为上帝就是按时赐给我一切的需要。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大家，那一段的时间是我侍奉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为过我所穿的我所开的车来忧虑过，我只是把我整个的人都是投资在上帝的工作上，上帝就使用我们来建立他一个根基很稳固的教会。我们传道人，我们必须要学习以上帝的国建造他的国为我们生命的前提，以后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需要交托给主，主呢就一定能够按着我们所需的 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讲来讲去，今天都是讲到钱，有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引诱，使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意向、没有有行价值观，对主不效忠，学习不到这个不要忧虑，更加学习不到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但是我有个很基本的问题问大家，假如我们贫穷没有钱，这些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贫穷的人有没有忧虑？贫穷的传道会不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大家好好想一想，真的想通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保罗所讲的，无论什么环境，我都学了个秘诀，就是上帝一定会看顾我们每一位专心侍奉他的人，他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上使我们失望。谢谢大家。